郑伦弃暗投明，保了大周。姜子牙得了一员虎将，非常高兴，
可把赵王气坏。各位卿家，识君禄，报君恩呐、啊！国难当头，正在这时，班部之中走出一位老臣，正是纣王的皇叔微子启。你看到了关键的时候，还是自己人，像是自己人呐、啊。微子启跪倒，高情象牙呼板：“陛下，老臣有本上奏，皇叔平身免礼，从速奏来。陛下，我看讨伐西岐，非游鸿关大帅张山李锦不可。纣王为了给他们鼓劲儿，特为在露台接见，盛排宴宴款待。”张山李锦俩老头吓得汗流浃背，跪在地上不敢抬头。纣王拉着他们两个人的手：“卿家，如今朕打算派二位卿家讨伐西岐，不知二卿意下如何？”张山李锦磕头都带响：“陛下圣明，臣愿讨伐西岐，万死不辞。”“
好，
二位卿家，咱把丑话说在前边，只因出现苏护这个反叛，朕对很多人都失去了信心，对二卿也不例外呀、啊。倘若你们二人要背叛孤家，到了时候我可不饶你们，臣不敢，臣不敢。”“光这么说也不行。张山，在你家有多少人口？”“
我家族老少共47口。
李锦，你呢？
26口。
好吧，他们在游魂关住着也怪寂寞的，朕把他们接到朝歌享福。来啊，马上去接他们的家眷。”“
哪是叫享福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当人质。”
纣王这意思很明白，你们俩一心一意给我卖命去，倘若背叛我，把你们的家小全都斩尽诛绝。两个人谢了恩，就这样挂上正副元帅印，点大兵10万兵发西岐。这两个人呢，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呀、啊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的西岐，一鼓作气战败姜子牙，回到朝歌，好一家人团圆。不然的话，就算家破人亡啊。书说简短，这一日到了西岐的北门，离城5里安营扎寨。两个老头子一商议：“咱们从远路而来，要休息3日，然后再开兵建仗。”到了第4天平民，张山李锦披挂完备，点兵3000来到关前骂阵。其实这件事儿，姜子牙早就得着报告了。姜子牙跟邓九公、黄飞虎、苏护商议：“三位，这张山李锦是何许人也？”邓九公抱拳：“丞相，张山李锦乃是将才，且为人也比较正直，望丞相想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收降为上策。”“ 跟你私人的关系如何？回丞相，张山是我磕头的八兄弟，虽然数载未见，但我们哥俩的交情是比较深的。如果丞相相信，我愿讨令赶奔两军阵前，顺说张山来降。
好，
九公，我现在就给你一支令箭，命你奔两军阵前劝降张山离京。如果此事办成，真是大功一件。
遵令。
邓九公要出阵，他女儿不放心，邓婵玉要给爹的官邸。
土行孙一看，我得保护我老婆，干脆我也出去一趟吧。
姜子牙允许，这三人率领大兵在关前列队。单说邓九公立马提刀在都旗之下定睛观看，一瞅对面两员老将，那张山头顶凤翅金盔，身披黄金甲，外罩素罗袍，白马大刀。李锦红铜盔红铜甲，黄袍玉带，胯下青鬃马，掌中八卦开山月。两个老头都十分精神。邓九公看罢，把战马往前一提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哎呀！抬腿把大刀挂上，满面陪笑，用手点指，对面是蒙弟张山吗？张山横着兵刃一看，哟，邓九公磕头的大哥，看看左右没什么人监视，也把战马往前一提，蒙兄一向可好，小弟有甲胄在身，不能下马施以全礼，马上一躬，望蒙兄见谅。哎，没说的，没说的。贤弟呀，你这是从哪儿来？游魂关。
哦，
难道说你也要讨伐西岐不成？
正是。
蒙兄啊，我奉天子明诏，率领大兵十万兵伐西岐，来找姜子牙问罪。
哦，
贤弟啊，能听哥哥句话吗？蒙兄有话只管讲来。兄弟，当初我跟你是一样啊，奉了天子的圣旨，从三山关起兵来到西岐。哎，困难重重啊，尤其是武王姬发乃是有道明君，江丞相礼贤下士，你再看看八百镇诸侯全都倾心向于西周，三分天下二分归周，真是大势所趋，人心所向啊，这也是天意，因此我这才倒戈归顺。贤弟啊，你是个明白人，千万别背天逆理，要能听哥哥一句良言，最好也倒戈归顺。贤臣宅主耳视，你我弟兄同享荣华富贵，何愁不流芳百世呢？张山闻听一阵苦笑，蒙兄啊，多谢你的盛情，你劝我旁的可以，唯独这件事情我办不到啊。我跟您这么说的，我全家四十多口都在朝歌当人质，我要一投降归顺，我全家人就保不住这条命了，为了他们我也得给天子效忠。蒙兄啊，我没想到咱哥俩还能见见面， 清谈肺腑，我非常高兴。您的心情我领了，请蒙兄回去，另派大将出来与我争斗。我这次抱着誓死的决心，平不了西岐，我宁愿把这颗头颅扔到风京。邓九公怎么劝，张山也不听。正在这时，就气坏了土星孙呢。他把脑瓜一拨了，迈开两条罗圈腿，来到阵前。我岳父老泰山，两军阵前说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呢？这就叫忠言逆耳。这老头是非不辨，好坏不懂。您到后边休息休息，把他交给我了。土行孙，这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应该手下留情。哎，我心里都有数，您放心吧。邓九公没办法，拨转马头回归本队。土行孙把掌中这条棍子一横，扬起脸来冷笑了两声，呆老头，你就是张山不成吗？张山一听这声怎么在马脖子底下，横刀低头一看，嚯，来个矬子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。你是何人？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呀？你且坐稳听着，江丞相那是我们元帅，我在他麾下听令，身为将军之职。方才跟你说话的邓九公，那是我岳父老泰山，他的女儿邓婵玉是我媳妇。我姓土，叫土行孙呐，你听清楚没？听清楚？哎呀，张山心中纳闷儿，我这蒙兄老糊涂了，把如花似玉的姑娘怎么给了这么个丑鬼呀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张山想罢多时，浓眉紧锁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呸，土行孙，你有何德能敢在我马前猖狂？赶紧回去叫姜子牙出来受死。我你真不怕风大杀了你的舌头？要见我家丞相可以，你得问问我这条棍答应不答应。老头儿，我把丑话说在前边，你到了西岐只有投降或者是死路一条，两者任你挑选，别无出路。要如果不听的话，我就叫你在棍下做鬼。土星孙说着，双脚一点地，噌，蹦起了一丈多高，双手抡棍是搂头便打。张山急忙合大刀往上招架，啪啦，这一棍子正砸到刀杆上，把老头张山震的摘了两摘，晃了两晃，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。心说这矬子好大的劲儿，我倒留神注意啊！一个马上，一个部下，展开殊死的决斗。那土行孙不留情啊，他也不认得张山，就知道在阵前打了胜仗，回去好立功。因此一棍紧似一棍，一棍快似一棍。张山也不示弱，八法神刀八八六十四路，舞动的跟刀山一样，是风雨不透。打的六十个回合，张山使了个落叶秋风扫，大刀横着就下来了，咔嚓的一刀。再看土星孙踪迹不见，张山就是一愣，心说莫非我这一刀砍得太重，把人给砍没了？又一想，太荒唐了，哪有这种事儿？再重也得能见着尸首。 他正发愣的时候，马肚子底下咯咯有人笑。我老头别发愣啊，我在这儿待着呢。
啊，
张山赶紧用刀短往马肚子底就捅，结果这土星孙蹦到马屁股后边去了。老头儿，哎，你放着两条腿不使唤，骑着四条腿的干什么呢？我瞅着怪别扭的，我给你修理修理吧。啊，啪，这一棍把战马的后腿给砸折。张山坐立不稳，咕嘟啪，扑通他亮亮亮亮，摔倒在马下。土星孙把棍举起来，刚然要砸，李锦在后头看着，呆，错鬼，休伤我家大帅，招枪！催马腰枪是直奔土星孙。土星孙赶紧横棍挡住李锦。二人争斗，张山利用这个机会是败归本队。老头一摸呀，又坏了，胳膊肘也摔破了，脑袋也秃噜皮了，这么大的年纪架不住这一摔，是呲牙咧嘴，痛苦难当。有人又牵过一匹战马给他换过来了。单说李锦跟土星孙打了几十个回合，累得通身是汗。邓婵玉在后边观战，恐怕丈夫有失，偷着拽出五色电光石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一扬手，啪，一道闪电直奔李锦。老头光顾了战土星孙，没防备这手，被五色电光石正打到鼻梁子上头，啪，哎呦，这下揍的真魂出窍，鼻子嘴窜血。李锦急忙驳回战马，这败归本队。要依着土星孙和邓婵玉乘胜追击，活拿二老者。邓九公觉着于心不忍，给他们留点机会，让他们想想。因此邓九公命令鸣金收兵。土星孙还挺不高兴的，我老岳父的，您这是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为人做事不要做得太绝了，要往长远上看，听我的话，回城吧。
他们收兵回城，见姜子牙，说明战场的经过。子牙大喜，给土星孙、邓婵玉、邓九公立下首功一件。单说张山、李锦大败而归，俩老头回到中军保障对面一坐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气得好像没乐了。哎呀，太惨了，就咱俩这模样还打得了胜仗吗？看来这次兵发西岐，纯属是死路一条啊，打不了怎么办？不如弄包毒药搁在酒壶里头，咱哥俩这一喝就死了就得了。两个人正在发愁的时候，有军兵进来了，回二位大帅，西北方向来了一哨人马，也没有旗号，为首的有三员大将，看着非常奇怪，是不是姜子牙派来的人呢？请大帅早早防范。
哦，
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听这方向不是从城里来的人，莫非天子派来援兵不成？带马，我二人观看。马匹带过，俩老头上了马，出了辕门，站在大道上，手打凉棚观瞧。时间不大，就见这哨人马滚地而来呀。这三员大将来到两个元帅的近前，张山、李锦一看，哎呦，真是事出意外。